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查经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的第六章。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六章。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一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我们来看哈。今天呢，来看这个尼希米记的第六章啊。我们知道呢，我们刚才读过了这个第六章，我们知道第六章实际上结束之后呢，耶路撒冷的城墙呢已经完全修造完毕啊。所以说，从第三章开始呢，第三章讲的是这个参加修造城墙的人，还有他所做的工程。然后呢，第四章到第六章，具体讲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墙是怎么修完的，这些漏洞怎么是补上，中间遇到了什么事情。也就是说，在上帝的我们看到，从上帝那里呢，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去看的话，这个第六章实际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墙的工作已经到了一个收尾的工作。但是到收尾的时候，这个征战是非常大的啊。让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一节，大家注意第一节这里啊。第六章第一节呢，包括第六章后边有很多的节的经文呢，它开头都是这样写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了。注意哈，这个事情发生了，有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呢？就是当他们听见的时候啊，当他们听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尼希米记二章十九节，然后呢四章一到三节，还有四章七到八节。每次这个城墙呢修到一定进度的时候，有新的进度的时候，就会吸引这个仇敌前来搅扰。你看到没有哈？仇敌听见之后就来嗤笑，听见之后就来威胁，听见之后呢就来发怒，就开始来捣乱啊。所以说每次呢，我们看到当教会当宗教改革的这个事工啊前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就犬类起来捣乱啊。这种事情是必须有的，无论是那个时代的尼希米他们遇到的事，还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一间教会哈，一个牧师，一群会众，越靠着主把教会的漏洞补上，在教会当中呢除掉罪恶的时候，就会不断有犬类起来捣乱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要把尼希米记看作是犹太人的历史，我们要把它看到教会史，看作跟我们适用于我们今天教会的原则啊。我们看仇敌他们听见了啊，说参巴拉、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以及注意这里哈，我们剩余的那些敌人，剩余的哈，你注意这个词，余下的剩余的。我们看这个尼希米记四章十五节哈，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划，就不来了。我们在前那个大上一次啊，就是说前那一次讲了尼希米记第四章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呢，在那一次呢，神确实是大大使人了，仇敌呢看出神与尼希米还有他的同工同在，最后看到神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因为惧怕而退出了。但是呢，在仇敌当中，在魔鬼的差役当中呢，会有一些死硬分子，就今天来说跟上帝硬刚到底不悔改的人啊，就像那个出埃及的时候那个心里刚硬的法老，他就要硬到底啊。其实呢，因为作恶太多，可能上帝也任凭他硬到底。所以说这几个人被点名了，参巴拉、多比亚，还有一个前面提到这个叫亚拉伯人基善啊。所以说这三个人呢被名录在圣经当中，当然是录在地狱的册子上，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太刚硬了。而且这三个人看到神的大能了，他们选择怎么样？继续抵挡。所以说他们不再是抵挡人，而是在抵挡神。所以说呢，到第六章的时候，这个修墙的工作呢已经到了最后阶段，马上就是最后一步了。所以那个时代呢，魔鬼就派出这三个最刚硬的魔鬼，然后开始冲击。那然后我们接下来注意哈，这第六章当中被点名的不光有这三个人，甚至还有一些犹大人，这些捣乱的哈， 和神的仇敌站在一起的，他们的名字哈，无论是教内的还是教外，都会被永远定在上帝那里做罪恶的证据啊。所以说在第六章当中被点名的这几个人，他的下场是非常惨的啊，无论他是外头的还是内部的啊。说尼希米说，说我已经建完了城墙，而且在他中间，这个女他哈，在他中间没有留下任何的破漏之处，看到没有哈？城墙怎么样？修完了，破口全部堵上。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恩赐、自己的看见，把教会当中每一个破口完全恩赐。但是到这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门，这个门扇还没有安。我们注意这个尼希米修城墙它的顺序啊，首先呢是补齐城墙上的各个漏洞，把城墙建好，然后最后一步再安什么，再去安门啊。所以说你要注意哈，如果今天教会当中每一个人他不按照真理把自己的那个漏洞补上啊，把自己能看到的部分补上，那么你就是把这个大门装上也没有用啊，因为仇敌可以不从门进去，他可以从洞进去啊。所以说尼希米记第三章说的那每一个人的建造，每一个人负责那一块都是非常重要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任何地方有这个漏洞，都会成为一个致命的漏洞。所以说在我们当中呢，不要存在这种漏洞啊，不要给魔鬼去留地步。第二节，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来看这里哈，说参巴拉，参巴拉和基善就差遣人到我那里说，三个人哈，参巴拉、多比亚和基善，我们看第五章当中这几个人是有分工的。参巴拉和基善呢负责在外头吓唬，然后多比亚负责在里边捣乱啊。你看啊，这个多比亚后边会讲，多比亚他主要负责挑拨这个犹大人里边的有影响力的人，然后呢这个参巴拉和这个基善主要负责在外头吓唬尼希米啊，这就是说内外夹击啊。你注意他的语气哈，这个荷尔本翻译的不大强烈，原文的意思是一定要来，这里有一个加强语气，就是必须要来啊，听着口气哈，说你一定得来啊，说让我们聚一下吧，让我们相聚哈，听着很亲，让我们相聚在什么，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我们看到哈，这个参巴拉一改前几章那种嘲讽啊、凶悍啊、那种恐吓的面孔，哎，在这里像个弟兄一样啊。我跟你说，我从做传道人之后哈，包括我那时候上东北上培训班的时候啊，包括现在当了牧师，在宗派里边经历也是，我发现有很多时候，当一个人他听了真理，他知道教会里的问题，他开始要在教会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啊，我是有这种经历的，然后就会有人反对你、诽谤你，尤其最奇葩的，他们都做同样的事。他会在说不服你之后，他说：“哎呦，来，我们聚一聚，我们吃个饭，啊，说弟兄来，咱聚聚啊，咱找个地方，咱交通交通啊。你听下中国基督徒的话，说咱交通交通，哎，交通啊，什么交通啊？交通是为了干什么？交通就是想害你，知道吧？但是呢，说但是他们打算对我作恶，注意这里哈，原文不说害你，原文是打算对我作恶啊。”我们来看这里哈，有的人说呢是想把尼希米骗过去杀了，但是我在这里呢，我们是这样领受的。首先，尼希米是省长，我们需要注意哈，是亚拿薛辛王亲笔命定的省长，也就是说他是不敢做这个事情的啊。你要注意，他刚开始他说话是很客气的，也就是说他这个计划虽然不知道是干什么，但是不一定是杀害他。实际上呢，他们把他叫过来啊，你要看他第一次叫他去干啥，第一次说得很清楚，找他来商量事情的，并不是说上来就把你杀了啊， 首先你看这个阿挪平原哈，阿挪平原它位于什么地方哈？这个中间比方说是耶路撒冷，然后这西边啊，还有上面的北边，西边是什么？西边是亚什图，北边是撒玛利亚。在亚什图和撒玛利亚中间就是这个阿挪平原，它是便雅悯人居住的地方啊，你可以去看尼希米后边的经文，有这个地方便雅悯人。有时候选这个地方呢，他要说上来就说上亚什图或上撒玛利亚，他可能觉得尼希米就不敢过去了啊。亚什图就是非利士人那个地方，这个撒玛利亚大家知道就是那些撒玛利亚人的地方，那都肯定是不会选那两个地方，选这个地方告诉你这地方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啊，你放心来就行，没事啊，不会害你的啊，放松警惕。其实我们看下边仇敌的要求啊，他其实他为什么要请尼希米该聚一聚，而且他叫了好几次啊。事实上呢，他们安排这场在阿挪平原的宴席，他们是打算给尼希米聊一聊，然后转化他。也要说一开始的时候连续请了五次，大家注意这五次是非常热情非常客气的，也要说这五次呢实际上是想转化你。我那时候无论从东北回来做传道，还是后来在宗派里边，他来呀、啊、弟兄咱交通交通吃个饭啊，后来说哎来咱上那个中国某个地方咱开个会啊，给你聊一聊啊。我发现我每当说真话的时候，触动一些人利益的时候，就会有什么教会圈子里的人呀，或者是有名望的人找我喝个茶啊，我说我简称比喻一下就找我连个聊天，什么意思呢？不用这么认真嘛啊，稍微啊你也退半步我也退半步啊，咱就把这个事儿处理了啊，你也别老说人家什么外牛王哥的什么人耶洗别之类的，哎咱不要这么认真嘛，真信这么认真啊，这教会没法聚了。我从一开始传道哈，我甚至还没开始讲到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发现这些人就是这样搞你。事实上我今天明白，他们一开始就转化你，为什么？第五章呢，我要注意第六章，这方错了。第六章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实际上只剩下最后一步了，最后一步是把那个大城门给装上啊，那几个门给装上啊。所以说城门一旦装上，就有一个事情会发生，就是外头人还能不能随便进来？不能进来。什么亚什图人呀、撒玛利亚人呀，包括什么参巴拉那狗腿的，还能不能随便进来？不能进来了。这个门一旦修好，这些人就在教会里面不会有市场啊。也要说城门呢，是这个耶路撒冷城最后的一个底线。与之平行的是，尼希米掌握着整个城墙施工当中最终的决定权，尼希米负责最终的底线。所以说在第六章当中呢，仇敌使出了全部的招数，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差役，无论是教会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都对着谁使劲？尼希米。在今天说就像对着一个牧师使劲一样，对一个传道人，就是为了让这个安装城门门扇这个最后一步这个关键的工作呢给停下来。只要这个城门不能顺利装上，那么前边之前的工作都白费了啊。所以说每每呢在传道在宗教改革的这种关键时间段呢，总会有魔鬼的差役起来攻击，可能有教外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更多的是在教会内部的，他们会对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发起攻击，给他打电话叫他出来开会，然后呢各种的方式让他害怕，最后让他在关键原则上去后退一步。所以说到今天仍然会有人给我打电话，仍然会有人想转化我，但是呢一旦在这上面妥协，你所有的工程就前功尽弃了。我们呢这些做牧师做传道人的，或者说预备做传道人，你们要有一个心智或一个心理准备，能影响你的不一定是政治逼迫。我跟你说这个政治逼迫不到你信仰成熟的时候 神不给你预备的时候你不会碰到，可能一个人一辈子就一次。但是啊，你给教会里边这些恶人做斗争是你一生的事情，尤其作为一个牧师。所以说务要坚持底线，不要与人妥协。连续找了尼西米几次？前边有四次，你往回看哈，最后一次是第五次。第三节，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注意第三节，第三节这么说的，说我差遣人哈，差遣什么人呢？专门针对他们的使者，他本人没去迎接这个事情啊。也就是说面对仇敌的搅扰呢，这个牧师没有去开会，没有去赴这个来交通交通，没有啊，谁给你交通啊？啊，而是选了一个同工呢，在阵地上比较清楚的能够应付这个事情的人去给他回复这个事情。所以说很多时候在教会呢，尤其在教会建起来有些事情我就不会亲自回复了，我会让我的同工去回复。一方面他们要成熟，另一方面呢我要免于一些试探啊。尼米说，我现在正在完成一件非常大的施工，注意这个词，非常大的施工，说我没有能力，就没有多余的力量下去去赴你那个宴席。说为什么要让我这个施工停下呢？你现在是让我放弃它然后下到你那里。就尼米说的很清楚哈，第一大家注意哈，教会的事情，尤其是一个牧师本会的聚会和本会的事情，是这个牧师在所有讲道当中他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个牧师的讲道首先应该针对自己的本会。我过去讲道讲的问题是我本会遇到的，也是我在传道的这个历程当中我和我的家人遇到的，所以说我必须先顾自己的本会啊。他需要这个牧师需要完成神交托他这个修理看守和守望的工作。所以说对于一个牧师而言，他牧羊本会，他讲到他这个侍奉的事是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甚至来说是唯一的事情啊。一个牧师他不应该有多余的精力，不应该有也不能有多余的精力去放下手中的工作陪人去吃喝聊天或去社交，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从做牧师的传道我会发现哈，在今天的一个做牧师跟你聊多了，你的讲道的恩赐，你讲道的纯度是会有打折扣的，你属灵的判断力是会被人扭转的。因为人跟你聊的时候哈，这平信徒他很多时候不坚固的，不甚至更不用说这种王八蛋，他会转化你，或者说他会让你有错误的判断。我这两年见过很多的牧师哈，都让一些人给带坑里去了。为什么？就是跟人聊太多了，就是放下手中的工作跑过去跟人引号交通去了啊，通了通了就不知道通哪儿去了。所以说一个牧师呢，首先坚守本会，谢绝其他的邀请。我非常感恩啊，自从爱慕以来呢，我不再去任何的教会，也不再参加任何的这种会，到今天为止是彻底的拒绝这种所谓的交通会，所谓的邀请。我甚至平常的时候人请我吃饭我都是很小心的啊，我都轻易不参加事，因为我觉得他请不起我啊，我这份工作太大啊，耽误不起。所以说一个牧师在一个教会当中为首的这个人，他应该全然拒绝一切的搅扰。一个仆人对于上帝所托付他这间教会，他应该绝对的专心的去守在其中。我们做上面的工作，我们不应该下去，我们不应该成为一个像亚当一样离开本位的人啊。为什么要把尼西米调走？调走之后其他人就没有这个首领了，他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尼西米他非常的有智慧在哪里？因为他不去到那里跟人聊，甚至跟你辩论，压根儿就不接受这个搅扰。 我们信的不一样，我们跟那三字教会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包括跟某些宗派的一些牧师和首领，我们在核心真理上领受的不一样。比方说你同意卖牛羊羔的，我不同意，那么我就不会再跟你交往啊。我甚至在从今以后，我不会跟那些在真理上跟我意见相左的人去来往。尤其我提到一点，如果有人呢又想听我讲道，又想听外头牧师讲道，那么你也不用再听我讲道了。那讲的不一样，在核心真理上区别，一个说能干这个坏事，一个说不能干，那两个人当中绝对有一个是错的啊。所以说，如果你们呢愿意跟着我聚会，如果你们呢愿意听我讲道，你就要做出这种选择啊，否则你在我这里，你不是我在我这，你在上帝那里什么都得不着，你就像一个新约书里说那个来回摇晃摇摆那个波浪一样，什么都得不着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尼西米啊，谢绝一切影响侍奉的搅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呢你讲道是，如果一个牧师讲道是真的，一个教会呢他真的是在走正路，那么这类的引号邀请不会停止，总有人想改变啊。我这两年呢见过太多的人啊，大家看这个列王记上13章18节啊，那个神人大有恩赐到北国以色列宣告完之后，那老先知说，哎呀我也是先知啊，然后带他回家请他吃饭喝水，最后那人就死了。你吃的热的必定死啊，这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呢，所以说我在做传道人到最后安灵牧师，到今天我会发现，我什么时候判断出现失误，我什么时候讲到受到影响，当然绝大部分时间没有出问题，就当我判断出现失误的时候，就是因为跟某些人聊多了的时候。一个牧师应该拒绝这样的事的啊，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第四节，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注意一下，第四节是这样说的，说然而他们差遣人用这样的方式或这样的对话来对付我，但是我都用我这样的方式去回敬了他们。注意哈，哥林多前书5章11节呢和哥林多后书6章14节呢说得很清楚啊，若成为弟兄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或辱骂、醉酒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与他吃饭都不可。义和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的有什么相通呢？我在这我说一下哈，我并不把什么荷兰人参巴拉、亚美人多比亚看作是就往应用到教会里说看到纯外邦人，不是的。你往后看，他们实际上他虽然是摩亚人、亚美人，但是他是跟今天来说跟基督教有关系的人，你可以说基督教里面那假信徒、假牧师啊，所以说这种人是不能和他一块吃饭的。他无论怎么试探我，无论怎么想法转换我，你不需要想着怎么应对他，你就用一样的话回答他就行啊。然后第五节说，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说参巴拉呢第五次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就另外一种方式差人到我这里，他的仆人，注意是这次派来的是他的亲信啊，是他身边人啊，跟他很熟的人，他就表示，哎，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啊，是吧？我家主人呀，托我带你一封重要的信啊，有要事相商讨啊。然后呢，他干的事很奇葩，他拿封信，一般的信都是封死的，他这个信没封，敞了盖儿啊，给这个信啊，这就非常恶心了。然后呢，我们信的内容呢，在第6节和第7节啊，说这个外邦人有风声啊，这个加什木就极善说啊，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犹大有王啊。也要说这封信呢，就是公开信，没封，很多人看一遍再塞进去，很多人看一遍，他意思就是说，这封信上写的内容啊，关于你的内容已经很多人看过了啊，大家都知道了啊，你要小心喽啊。我们来看哈，这个第4节和第5节很有意思啊。第4节、第5节反复强调啊， 说这个参巴拉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去把尼西米给弄出来，然后尼西米呢，用他那种方式呢，回绝了他。所以说，我们呀，不要研究仇敌的套路。基督徒，你不需要研究今天仇敌给你什么套路啊，仇敌怎么样啊？你只需要知道圣经的真理和原则，就这事儿不对，俺坚决不去碰就行。那你不需要知道太多。事实上呢，无论这个参巴拉和基善呢，他的招数多么变换，最终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惧怕，意思是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他让你停下教会的事工，让你停下你手中做的宗教改革的大事，骗他去那里呢，就是为了让你放弃你该做的事情。所以仆人呢，怎么回击他，就做该做的事情，不搭理他，啊，就这么简单。我们看到呢，尼西米不跟这些人废话，实际上这些人少跟他聊，聊多了你就掉到他的陷阱里，不要跟他聊啊。六节到七节，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什木啊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犹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你看第六节啊，说在他上面，在这个信上被写着，注意哈，说在列国中被听见了，注意哈，是在不是在外邦人，是在列国，在波斯国的所有的省都被听见了。谁说的？加什木说的。他不说基善，我跟你说，他说加什木，实际上就是那个基善。说什么呢？说你尼西米和犹大人策划谋反，因为这个你才修的城墙啊，并且呢，你想要成为他们的君王啊，就像刚才说的这个言论一样。这个参巴拉他明明跟那个阿拉伯人基善是一伙的，他却不说基善，他故意用这个加什木。实际上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哎呀，我邀请你是好心呀，弟兄，我只是想交通交通啊。这个基善是个外邦人，他说你坏话，我们是弟兄，我们是一心的，你不用怀疑我啊。啊，那个叫什么加什木，他故意不说这个基善，他说加什木啊。然后说这个加什木呢，在外头说你谋反啊，我是为了你好。咱俩好好跟他聊聊呗，啊，然后你看啊，后边的话就比较严重了。第七节，甚至啊，你设立先知啊，他说谁设立先知啊？他设立先知啊，先知是尼西米设立的，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告啊，指着尼西米宣告，说有王在犹大。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参巴拉他并不是说对圣经甚至说对基督教信仰一无所知的人，相反，这个人非常熟悉圣经的，他了解那个时代哈。我们讲过那个时代最起码有三个先知，哈该、撒迦利亚、马拉基，而且这三个先知里边核心的内容是关于谁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也要说这个参巴拉他读过那些经文的，他都知道里边有犹太人的有关于基督的预言啊。但是呢，他可以带节奏，他说是你设立的这些先知，这先知谁设立的？那上耶和华设立，上帝设立的。先知讲的预言是指向谁呀？基督。旧约圣经所有的预言都指向基督，讲王啊，讲弥赛亚。但是他说这些先知的预言是指向你的，也就是说刻意歪曲关于圣经当中弥赛亚的预言。今天大家注意哈，我们不光讲这里，凡是解读旧约圣经，把旧约圣经里面那指向基督的话指向人的，讲人事啊，都是魔鬼，要么就糊涂虫。所以说你在今天基督教你能够看到很多像什么参巴拉、多比亚这种假师傅解释圣经啊，自欺欺人，在那糊弄，说他完全不懂吧还挺熟，说他懂吧胡说八道啊。说现在啊，这些言论一定是被王听见了，被那个亚达薛金王听见了，说看好，说现在加了个现在，说一定要过来，然后我们一起商量商量，你看着还为你好，这也用的是这种 非常强烈的这种语气啊，就跟那个六章二节一样，说你一定要来呀、啊，我们在阿挪平原那个山庄相会啊，我们来交通交通啊。他说，哎呀，你一定要来呀、啊，我是为了你好啊。有人说你坏话都告到王那里了，咱商量商量，咱俩这个，咱把你这个名声给你纠正过来啊。所以说，你看，他说王已经听到了对你不利的言论了，我们请你过来是关心你啊，为你好，你赶快过来吧，别犹豫了。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是在真理上不坚固的人，就害怕了，要么就解释，啊、哎，反正绕来绕去，最后就让人给套住了，啊，所以说必须有原则，在圣经上坚持站得住的人，才能胜过这样的逼迫。然后八到九节，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儿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至于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啊，第八节哈，说我就差遣人到他那里说，他没有发生，就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就像你说的这些根本不可能，因为是你心里发明自己虚构出来的，你杜撰的啊，你讲的故事，你杜撰出来的。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因为他们做这些事呢，全都是为了让我们惧怕，而且这里注意注意啊，这里原文的意思说。他们心里就说，上帝能让看让尼希米看到他们仇敌心里在说什么。仇敌心里说，愿他们的手从他们这工作上垂下来，以致不能完成。这个垂下就表示气势极其低落，就是说，哎呀，没劲儿了，手垂下来了，啊。最终的目的呢，让这工作呢在收尾的阶段停下来。我们来看，不光是在这个收尾的时候。实际上从第四章开始，从尼希米进入耶路撒冷开始，仇敌又是嘲讽，又是威胁，又是欺骗，又是转化，就是为了让这个教会，今天来说教会里边这个宗教改革停下来，让我们不能够在真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把我们拽回去，你知道吧，让我们工作半途而废，让我们工作退回去，不讨神的喜悦啊。说现在愿我的手啊能够被坚固，原文没有说愿神，但是基本上就是向神祷告啊。说现在愿我的手被坚固。所以说我们注意，很多时候呢，我们通过我们圣经，通过牧师讲真理，我们知道神已经让我们看清了仇敌要干什么。弟兄们，我们今天呢，我们本会和那些不听别人专心听我们讲的，专心一心要跟着我们的那些人。啊，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看清了这个时代魔鬼的作为。我们看不清别的，魔鬼就是让我们停止在教会当中去不断的靠近真理，会给我们说：“哎呀，你讲的不对呀、啊，你没有爱呀、啊，哎，你讲的光扎人呀、啊，哎，你就不能体贴人的软弱吗？那都照你们那么信，那没有人能信得下去。就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王八羔子的话，到处都是。”最终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的手发软，让我们在这个朝着更美好的福分上去走的这个道路呢停下来，让我们纠结。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些仇敌诡计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更坚固的、更坚决的去走下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求神保守我们到底。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哈，大家注意诗篇九十篇第十六到十七节，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注意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今天呢，求神让我们能够走到底，神要不帮助我们，就怎么我们走不底，我们早就让这些唾沫星子、这些吐在的痰把我们淹没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跟牧师站在一起，一定要一直走下去，这个道路走到头是有福的，真的是这样。第十节我们看，十到十四节，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雅的儿子施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 他们好扬恶言诽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迪亚、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恶事。前面是外邦人让他惧怕，后边是兴起教会里的人让他惧怕。我们来看这几节啊，从第十节开始说，然后我来到示玛雅的家。注意这个词哈，他为什么到他这里来？大家想一下哈，示玛雅的原文的意思是被耶和华听见啊，什么意思呢？哎呀，这个人祷告上帝听啊，啊，就是说他就是说先知哈。而这个人是有名望的人，说地莱雅的后裔，亚西大别的后裔。这个人在当时啊，应该是被掳回归人当中比较有名的先知。大家首先注意哈，我们的领受是这里提到的，无论是这个先知，还是后边那个女先知，还是那个先知，都不是假先知，之前都是有过神对他的恩待，都是有过这种经历的，这种就是说真正的看见啊。我们来看啊，这个地雷啊，就是耶和华已降临，米西别他就是神所爱的，这从祖宗那一辈呢，都是很属灵的人啊。这人是犹大人中有名望的先知，应该是他把尼西米叫来的。后边说这个人是谁在背后操纵的？多比亚，这个人是被买通的一个人。这个多比亚很会买人，他总是插着名望有名望人下手啊。所以说有时候你看基督教里边讲爱心啊、包容恶人搅屎棍的，很多时候都接着有名望的人啊，没名望人也不听啊。一般名目有名望人是比较管用的，不一定是个牧师，也有可能是个教会里的执事，或者说在信徒当中比较有名的都可能，反正有名就一定会被人利用啊。这个人很搞笑哈，我们来看原文说，他被关锁在自己家里，他把自己锁屋里了，然后在屋里关着锁子说，他让我们聚一聚吧。注意这里，这个聚一聚跟这个第二节说啊，来我们到阿挪平原山上聚一聚吧，你看都一样。那这个人刻意把自己关起来，然后他后边说的预言说让我们把自然后我们两个躲圣殿，然后把圣殿把我们关里边啊。他就你看旧约他可能模仿先知吧，旧约有的时候先知啊自己有一个模仿一个动作，然后说的预言，他好像他故意整的就是挺玄乎的，让人觉得哎呦这领受了不得啊，从上帝那来的。他把自己关起来呢，也是在营造一种恐惧，说后边说因为这些人要杀你，夜里杀你，他知道一个这个死亡的恐惧啊。说来让我们相聚吧，在哪相聚呢？在神的殿，在神的殿的中间啊。来看，首先呢，他说这话的最终的目的呢，第一呢只有一个，就是让尼西米离开他的工作啊，吓唬尼西米，说上帝感动我了，有人要杀你，然后你赶快躲到圣殿关上门，他们就不敢杀你了啊。然后也离开他的同工，到哪儿去啊？在神的殿，而且是在神殿的内殿中间啊，内殿。然后进去之后呢，我们把圣殿那个把内殿的门给关了，别人不让进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来杀你，而是半夜来杀你。上次找的是阿挪平原，边缘人居住的地方，这次呢要找个更属灵的地方，上圣殿里边去啊。那次邀请你也不够级别，这次咱上去咱找个圣殿聚聚。而且呢他暗示尼西米，你是省长，你可以下令把这圣殿门给关了啊。我来看，首先呢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躲到圣殿里边，而且是内殿，他能进去吗？那个地方什么人才能进去？大家知道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内殿殿的中间。他说他从神来的，但是跟圣经有冲突啊。然后十一节哈，说然后我说，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要逃跑吗？注意哈，像谁那样的人？ 今天像我们这样的，像我这样的，难道有人威胁你不让人讲道理，或者说你别这么讲了，你别老攻击人家那些什么什么牛羊鸽子，什么什么教会耶稣别搅屎棍子，你别这么讲了，再说他们就弄死你，告你，难道要停吗？那当然不能停啊。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你别说尼西米是不是省长，上帝不许可，谁都不可能动他一个指头。而且哈，今天如果一个仆人他坚守他的讲道台，坚守本位，坚守他的正确的圣经领受，守住神做给托付的工作，那么他在上帝那一定是安全，谁也动不了他。我们这人教会，只要上帝还恩待我们，只要这个牧师别讲鸡汤，别讲什么爱呀、包容啊，他按照圣经去讲，去宗教改革，谁也动不了我了。啊，你注意到这个之前讲列王记下第一章的时候，以利亚斥责那个王的罪恶，然后王派五十夫长去找以利亚，每次都说神人呐、下来，王父亲下来，神人，王父亲下来，就前两波直接让火烧死了，到第三波的时候，那个人直接下跪了。说哎呀，愿我的和我的仆人的性命在你面前看为宝贵啊！就神亲自说你下去的时候，人家这个以利亚才下去。也就说，弟兄们，今天一个牧师只要别偏离正道，别离开本位，别谁叫你就出去啊，谁叫你就下去，你在那上去那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牧师哈、传道人他的工作，跟平信徒和世界上恰恰相反。平信徒听了道之后要学道，教给自己的孩子，传给自己的家人，甚至到世界上你去上班去工作的时候，你把福音传出去，这是你的职责。但是我说句实在话，牧师就一定要往内收。牧师这个工作是往内部收缩的，而不是说到外头的。你看旧约当中的书信当中，旧约当中圣经提过这个牧师哈，他出了圣殿的时候，他要把那个圣袍脱掉，免得外头人因为沾到这个圣袍就成圣。牧师就给会众讲，给本会讲的，对于外头的人不要随便给他们讲这些福音真理，免得他们听着听见看着看见那不配得的得着，没有用处。所以说牧师和会众的工作是不同的，牧师不能离开本会，牧师不要接受别人的邀请，牧师不要加社交人员跟人乱聊，以后这工作全部交给会众去做。这个牧师什么时候守不住本会了，出去狼窜狼窜，或者出去去透透气儿去啊，先要新鲜新鲜，他这个教会出问题。所以说你看哈，无论是前面那波外邦的外头的那帮人，还是后来这个请了这个先知的，他都是想把尼西米给调出来啊，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这第一句，注意第二句哈，第二句是这样的说的哈，来弟兄看一下读经。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保全生命呢？看这里哈，注意哈，原文是这个意思，原文说像我这样的人是谁呀、我岂能进圣殿保命呢？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彼得经常说我是谁呀、我又不是大祭司，我是谁，我哪有权利到内殿里边去保命啊？你不胡说八道吗？你不是先知吗？你先知你发这样的预言，你不是搞笑吗？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呢？我没有资格进那个内殿，你想干什么啊？说我不进去。所以说尼西米说的很清楚，第一接下来说哈，不要说话，就作为一个牧师呢，守住本位，每个会众守住本位，做你该做的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不要触碰你不该触碰的工作，不要触碰你不该触碰的部分。那注意哈，牧师跑到世界上跟人互动，牧师在社交软件上频频发一些与圣经无关的东西，牧师过多的关注这个世界。牧师没事跑人家这个教会，跑人家那教会，跟人家这个人聊，跟人家那个人聊，你要出问题。平信徒呢， 你触碰牧师的工作，你上讲道台也好，你去做一些不，你乱解释圣经也好，你是谁呀？所以说你要知道你是谁，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这样你才能够不走偏，否则你就是进了圣殿你也保不住命，不遭祝福反遭咒诅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啊，这第一个来见尼西米的，让给你第一个让尼西米听他话的这个先知，是个大头，但是尼西米呢胜了他，为什么呢？根据圣经分辨就可以了。今天见过很多灵恩派的，那几年的时候还没做牧师的时候，啊，弟兄啊，我有感动。我甚至见过更奇葩的哈，他说啊，感动，你把那个员工你再请你叫回来，每个月给多开工资。说为什么？用钱买灵魂。这从前不懂真理的时候真是瞎。然后就花钱买了个搅屎棍，最后买了几个月，灵魂没买来，反而买回一鬼魂来。啊，说你要包容这个人，你要爱他，他在教会作恶也可以。最后忍一段时间，发现不但那个人没改，这牧师也和掉坑里了。所以说，你说神会不会给一个牧师或者他的会众，在某些时刻有一些正确的看见，或者说，实际上在每个时代，圣灵是会在会众心里做工的。但是哈，圣灵感动哪一个人，神所做的工作，首先就是在讲道台的工作，首先就是说符合圣经的工作。所以说，为什么今天中国基督教这么乱，到处有人乱发预言，但你听一圈之后发现，要么最后没实现，要么就是他说的那些道理啊，就简直就是说。就是王八蛋说的道理，根本跟圣经就毫不沾边。就圣经说这个事不能干，他说神感动他能干，就是这么奇葩的东西。实际上，圣灵在教会当中，既会感动牧师，也会感动会众。他会感动牧师讲道讲得更靠近圣经，也会感动信徒按照牧师所讲的道，按照从圣经来讲道，去做教会的工作。这才是就是说，从神那哪来的灵圣手。像这种明明这个圣殿里边，这个内殿只有大祭司能进，你说神感动我，让你躲在里面，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但今天很多人看不懂，然后呢，12节说，尼米说使我分辨出谁使的，就神使他分辨出来了。注意啊，说看呐，神没有差遣他，这里有个看呐，有个看呐，这个分辨这个词啊，在创世纪27章23节。就是说，这个雅各穿了一身毛皮，然后以撒分辨不出来，就这个意思啊。这圣经说看呢，让我们强调，就是说尼西米看得很清楚，为什么清楚？申命记十三章说了，申命记十三章呢告诉我们呢，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所以说，一个人的预言呢，无论是看着多么的玄乎，只要和圣经的核心原则相违背，不管这个人多有名望，不要听他。另外一方面，一个牧师他讲道讲的再天花乱坠，再悦人眼目，只要他在核心问题上出了问题，他的话很多时候就不可信。我今天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一个牧师对他一定从核心问题上对的，在教会当中是不能包容那些贩卖牛羊鸽子，啊，那拉人做下线，在教会当中去谋利益的情欲之徒。你告诉我，有个有名的牧师说了，要包容弟兄姊妹，那么他就在干跟这个先跟这个这里这个胡说八道的先知一样的事情。所以说，分辨一个牧师讲的是不是真道，他的道可不可以听？不是根据这个人有没有名望，是不是知识很多，是不是讲的天花乱坠，而是根据他在核心真理上是不是跟圣经相违背的。所以说，我希望我们本会的弟兄姊妹和那些暂时没有教会在听我们教会讲道的弟兄姊妹，睁开你那双眼睛，把你的耳朵竖起来， 好好的听，好好的分辨，来听一听我们的讲道，或者说其他牧师的讲道，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在核心真理上有巨大的相反的理解，那么其中绝对有一个人是错的，你要根据圣经自己去选择啊，否则你甚至你的会众会掉到坑里啊。然后呢，尼西米说神没差遣他，是诚然啊，就是说确定了，诚然是他自己说预言攻击我，他自己添油加醋，他自己肆意解经，他自己说了神没有吩咐他的话。每当啊，教会要往前走，要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总有这种人起来抵挡，而且后面说是多比亚和参巴拉雇佣了他，这个雇佣啊，就是雇工的意思。我们的领受啊，就是说教会有的时候雇人，就是说这仇敌从教会当中找漏洞啊，他不一定会找一个假基督徒或者假牧师，很可能从前这个牧师讲真道，从前这个基督徒信得很好，但因为他有名望，所以用他啊。这样的人呢，圣经说得很清楚，他被选择不是无辜的，他其中一定有漏洞，要么有贪心，要么有自己的私人的打算，或者要传递的意识形态和私人的理念在里面啊。彼得后书的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告诉我们，行不义的一定得不义的工价啊，引诱心不坚固的人，说他们离弃了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什么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这个先知他如果在以色列里边整天胡说八道，他没有一句说中的话，不会有人去信他的。参巴拉和多比亚不会买那些一点圣经不懂的人，肯定会买一个从前挺有名，然后从前也一直说的挺对的这样一个先知。估计这个多比亚和参巴拉是下了大本钱，要不然不会把这样一个仆人给收买回来。今天一个仆人背叛真理，一个牧师背叛真理，讲人的道理，一定是魔鬼开足了能够满足他心理底线的价格，或者是钱，或者是他里边喜欢的东西啊。十三节说他被雇佣的原因或者是目的，就是为了使我害怕，然后呢让我因此犯罪，他们好留一个恶名，然后继续用这个恶名来辱骂我，就这意思。实际上撒旦和魔鬼哈，从教会里边雇人哈，尤其呢雇那些熟悉圣经的明白真理的人，然后引诱尼西米这样的仆人呢直接进圣殿的内殿，把圣殿的门关了，这样尼西米犯了大罪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当中就彻底失去信任。所以说无论是参巴拉和多比亚，尤其这个示玛雅哈，这个人是非常孬的，这个人绝对是从前有过属灵看见的人，但是呢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刻意的用自己所熟悉的圣经，用把自己装得很属灵来绊倒他的弟兄尼西米，这个人以后他的在神那里审判一定是大的。如果一个牧师他利用自己多年对圣经的熟悉，利用自己这些影响力非常大，然后他攻击一个讲另外一个讲真道的牧师，那么他的罪是非常大的啊。十四节，我的神啊，愿你纪念多比亚和参巴拉，按照他的这些行为啊。我来看哈，这里也是一个强调的语气，就求神记起啊，纪念，不要忘记参巴拉和多比亚这些行为啊。往下翻一下，哎，往上去。弟兄姊妹，这里不是发泄私愤，也不是气的说话，而是圣灵感动之下的预言和审判。我们现在注意哈，尼西米这个祷告最终会不会实现？一定会实现，因为这是从神来的，是永远的审判啊。首先呢， 起来收买人的这个参巴拉和多比亚一定会在勇士当中被丢入硫磺火湖，永远不得赦。神会照着他们的在教会当中恶行报应他们。哎，还没完，还有他的同伙，还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也就是说，他不光找了这个什么，这个叫马西亚吧，啊，对，是玛雅这个先知，而且他找了还有其他，一定是有名望的。女先知挪亚底名声仅次于这个是玛雅，是个女的。看挪亚底的意思是与耶和华相会啊，就是今天说我跟神有特殊的关系啊，我什么事都能祷告出来啊，我跟神有特殊的关系，就是为了使尼西米害怕。这里呢列了一堆名单啊，以女先知挪亚底为首的一群先知，还有剩下那些不跟尼西米站在一块的，在这次事件当中充当了帮凶。他们跟施玛雅一样，站在何顿人参巴拉和亚门人多比亚那发预言抵挡尼西米的这个修城墙的宗教改革。实际上在这里尼西米宣告，这些人从前都是真先知的，但他们的下场与何顿人参巴拉和亚门人多比亚一样的下场，因为他们在教会关键的时候伸腿下了绊子，害了真正的弟兄，奉耶和华的名说了假预言。申命记十三章五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们必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人一定非常惨。申命记十八章二十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吩咐我未曾吩咐他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我们来看上帝怎么，这很可怕的，这人一定像那个施玛雅一样捏造各样的话，说神又感动我了啊！你这个事工啊不行啊，你这个城墙要停下，神又感动我了，神昨天又责备我了，让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牧师讲道太狠了，你这个牧师讲道扎人扎得太狠，一点没有爱啊！哎，你讲的一点都不对，你没有说啊，切开揉碎了啊，倒嚼出来啊，你讲的就是不如人家啊，讲的不对，赶快悔改吧。这种话都有，尤其一些娘们儿啊，像什么这个叫什么女先知挪亚底的这种人啊，这两年呢，我见过这种人，尤其是有几个女畜生啊，我就不提她的名了啊，上帝一定会报应她。所以说，这里呢，实际上是一场教会内部的审判。耶稣向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尼西米奉主的名。留下了这些人的罪，这些人在今天来说都是基督徒，甚至有的人是牧师，有的人是教会的同工，男的女的都有。所以说，如果一个仆人讲的道是真的，如果一个仆人他斥责教会的这些罪恶是真的，那么谁抵挡谁就会非常惨啊！所以说我们不要怕，只要我们这些教会，我们这个站在这讲到这个牧师所讲到是真的，大家就照着去行就行，你不用害怕，谁抵挡谁一定非常惨啊。然后啊，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不光说这些先知，这些先知从前都是真先知，后来被利益被名利熏瞎了眼睛。弟兄姊妹，我是一个真正的牧师，是经过正规案例来的，我相信我们在这做的都真基督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说圣经没有的东西，或者说拿圣经去解释去引用偏离解释世界上的事情，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从前都做过这，在这身上都有过罪。但是呢，神也让我们悔改。最搞笑的就是这两年，也是听一些人忽悠，也曾经跟人说过，说哎呀，说这大巴比伦淫妇啊，这两年之内就灭亡啊。实际上我发现过了两年了，这巴比伦淫妇没灭亡，这灯塔国要灭亡了啊。说某某人最终一定会在上帝的保守之下选上总统啊，这吹了两年发现没选上啊，另外一个畜生上位了啊。说哎呀，这巴比伦要完了，人民币要贬值了，赶快换美元，赶快囤粮食啊，都饿死了。所以发现粮食都着不了，然后美元全跌毁了。啊，赶快为自己准备后路吧，这大船要翻了。羞不羞耻啊？羞不羞耻？当然很羞耻。很多牧师，很多传人，包括我，前期都在这个罪上沾过份儿。你是个真牧师没错，但是你当你发这些预言的时候，你就是在执行假先知的职分，你知道吗？我见过更搞笑的言论，那个去年和今年年初那个美大洋彼岸的大选的时候啊，后来说是什么说什么这个查出什么选票作弊，然后他们期望的那位基督徒总统没选上，然后有的牧师他就蹦出来了。有些传道人说，你看这个列王纪上啊，这个亚多尼亚自高自立为王啊，然后啊表面上赢了，最后这个所罗门不还是靠上帝恩典最后把他干下去了吗？说啊，说这场大选最终结局一定像这个当年这个亚多尼亚和那个所罗门那个结局一样会翻过来啊。有的说啊，说哎呀，这二月份的大招还没放呢啊，说那个怎么怎么这。哎，实际上今天我要注意，我们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是给大家扯远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和我们牧师尤其牧师传道人和基督徒，你对你不知道的事情，你谨慎去谈，你千万不要拿圣经里边的这些东西，去套现在这些时政新闻。你说你要一不小心说对了还好，你要是真是说差了。啊，那后果就很严重了。这轻则呢，你和弟兄姊妹呢在钱财上受损失，成为一个笑柄；严重点的话，你就彻底被上帝惩罚，甚至弃绝，就失去了上帝永远用你的机会。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无论是牧师和基督徒，要在这个胡乱说话的事上去悔改。说错了就要悔改，不要在这个罪上继续有份了。圣经啊，还是那句话，是在讲教会里的事情。圣经实际上当谈到这个世界上事情，包括谈到跟这个世界的掌权者，这个时代的外邦人的时候，实际上它的比重是很小的。我不说绝对没有哈，实际里边有牵扯到政治的事情，有牵扯到这个给外邦人征战的事情，但是那也是在处理完教会内部的事情之外。也就是说，教内的宗教改革、教会内部的公义占了圣经里边90%甚至更多以上的比重，剩下很小的部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先内后外的。所以说，我还是延续上一次讲的，保罗说，外邦人有神审判他们，但是教内的人、教内的事情，神给了我们判断的权利。我们靠主可以赶出恶人，可以撤掉教会里的罪恶，这是神允许我们做的。耶稣也说哈，若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话不领受我话的人，我审判他，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但是哈，保罗谈到教内作恶的今世就有审判啊。然后呢，你看这个保罗经常在教会里边点名去批评教会里那些恶人啊，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保罗一方面说不要咒诅人，一方面又自己咒诅人。保罗他不是双标，因为保罗懂得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内部的事情，什么是不得不说的事情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位神啊， 他对外邦人实际上是有怜悯的，但是知道真理还在教会作恶的人，他一定不饶他。啊，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我们牧师，我们这个在讲台上讲到，我们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然后重点讲论教会里的公义，教会里的宗教改革。当然，我们也会谈到政治和教外的事情，但是那些在我们教会的比重，很多时候是占的比重不多的，啊。让我们来看15-16节，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建设工作是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注意哈，城墙完工了，最后一道工序门修完了，在以路月的25日，是犹太人他那个年历的第6个月，是今年公历的8月和9月。在第6章经历着极其严重的属灵征战之后修完了，不仅第6章，从4章到6章我们看到不止一次的搅扰，不止一次的打扰，有各种的威胁，但是最终这个工作完成了，仅仅用了52天，没有人搅扰，52天不一定都不一定能干完，而且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52天时间是一个神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教会走到今天是一个神迹。我们面对的搅扰很多，有外部的，但是更多来自内部的假弟兄的搅扰和那糊涂虫的搅扰。但是52天时间完成了。完16节，16节说这个事发生了。说他发生了，就当我们所有的仇敌听见，他们全都恐惧了。哪些仇敌呢？周围所有的列国，注意这个词啊，所有的列国，波斯省所有的列国，注意这两行，我们看读经，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啊，他用了个愁眉不展。我们看哈，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说，在他们眼中大大跌倒，就大跌眼镜的意思，就眼快瞎了，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明白了这个事情是出于我们的神。首先，我们的神是真的，然后呢，他给我们的工作也是真的，他的保守也是真的。我们注意这里哈，这一说周围的列国他们全都恐惧，原本很有意思啊，那时候不就一个国家，但是说是列国，实际上这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在预指基督再来的审判。从教会建立到主再来，世上仇敌一直抵挡基督的教会，但神会帮助那些真正的仆人和他的教会。最终呢，当一切结束的时候，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仇敌都要大跌眼镜。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上帝会拆毁很多的假教会，有很多牧师，有很多会众不再坚持原则的时候，和稀泥的时候，神也会拆掉他，挪去他的恩赐，不再使用他们。但是我们祷告神，我们希望神能一直用我们，能够像那个时代神用尼西米用他那些弟兄一样。弟兄们，我们真的希望神能用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得胜的那一天，让我们包括我们周围这些外邦人、这些仇敌，有一天他们能够真的看到我们从上一代所传的道是真的，神真的在帮助我们。我们不愿半途而废，我们希望能够走到底。40篇14到15节，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暴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羞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10篇83篇17到18节，愿他们永远羞愧，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 说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工作能够做完是出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上求什么？我们不是像那些三字教会律法主义的畜生，说哎呀，外邦人不读圣经，外邦人看基督徒行为，我们要好行为谄媚他。我们希望在这个时代结束之后，这些敌对我们这些外邦人，他们能够感觉到是神在帮助我们。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边17、18、19。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施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难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我们看十七节哈，十七节说甚至在那些日子，这里是在完成之后说一些后话啊，说那时候啊，这些攻击和搅扰可不光十七节之内，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啊。这五十二天修完，顶着这些内忧外患很不容易，但是更可怕的事情还有，在耶路撒冷内部有很多人给仇敌做内应，所以说这样的工作能完成，没有神的帮助是绝对不可能的。实际上十七节到十九节也讲了今天基督教里的一些真相，一些残酷的真相。注意哈，甚至在那些日子，这里有个词叫大大的增加，什么呢？就是犹大的贵胄把他们那个信寄出去，这寄的信，这种信的来往大大增加，这种聊天，这种交往，这种互动是大大增加。犹大的贵胄跟多比亚之间这种互动，简单说在社交媒体上这种互动，这种交往（括弧交通）在最后这段关键的时刻大大的增加。注意哈，在犹大有很多有名望的人是多比亚的帮凶。贵胄说，注意哈，他们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呢？说当多比亚进入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就成为这个样子。我们来看这里，弟兄看一下读经。何本说，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于他们，是这么写的哈。但是原文不是的，原文说当多比亚进入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就变成这个样子。你注意这个词哈，这个当多比亚进入他们中间，这个进入这个词原文指的是你进入女子进入新娘的这个帐篷，这个词的意思是跟女子同房，性行为性关系的意思。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多比亚他是什么角色？他在玷污上帝的妻子，他跟教会行淫，他给整个耶路撒冷行淫，他把耶路撒冷淫乱了，所以耶路撒冷人站在他这边。今天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这种人？有的啊。所以说这个多比亚他比参巴拉更恶的地方，在最后讲的他是一个魔鬼关键的一个棋子，他是负责在内部淫乱这个耶路撒冷的啊。十八节说，因为在犹大有很多的人指着他起誓。注意这个人原文是很多的主人，指的是在财产上不负债独立自主很有钱的那种角色，或是官长，或是主人，是这个词。我们来看哈，十八节告诉我们，在犹大在耶路撒冷有很多人发誓效忠于多比亚。听你们，这个是不得了的，没有人发誓效忠于尼西米，在今天没有人帮助讲真道的牧师，却有人发誓效忠于多比亚，而且他所搞定的人没有一个是没有影响力的。所以说魔鬼总是拣选有名望之人，总是挑中这些人啊。而且你注意这个多比亚，他在上帝那里绝对是个魔鬼，但是他在这些犹大的贵胄和这有影响力的中间，他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出现的。他的名字叫多比亚，就是耶和华是美善的，一个亚门人， 起了希伯来文的名字，而且像他这种人竟然能够被接纳，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要说今天你在基督教里面，你能够看到很多啊，很多所谓什么爱主啊、敬畏教会啊、奉献多，然后在教会里有头有脸有影响力的人啊，也在教会敛货那些有名的明星啊、什么什么有钱人啊、做生意的人，然后拉到教会，让牧师觉得他这人挺有本事啊，挺能给他敛货，有能耐的人。所以说这样的人呢，很多时候他在弟兄姊妹当中是一个这种爱主的形象、热心侍奉的形象，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想象这样一个人他是干坏事的。但是我跟你说，这种人我见过太多，也亲自跟这人交锋过啊。实际上这人他完全没有信进来，他所有东西都是像多比亚一样用人的办法啊。我怎么没看尼西米是啊，是收买了谁的？没看到啊！我都看到这个多比亚收买的人可不少，而且都是大头。为什么很多人原文是指着他起誓哈？啊，起誓就跟今天这中国人讲这个拜把子结拜兄弟似的，什么认爹认妈的，就是哎呀属灵的父亲呀、啊、属灵的姐姐、啊、属灵的妹，就这样的人说。他呀说因为他是谁呀，他是释迦尼的女婿。这个释迦尼是亚拉的后裔，亚拉就是尼西米记二章五节那个比较大的家族，亚拉的子孙750名。他是亚拉后裔当中这个释迦尼的女婿，他怎么渗透这个犹大的？他先接近这个家族，然后做这个家族的女婿啊。当然犹大人自己有漏洞，把自己女儿嫁给他。他娶的第一次回归被掳回归当中这个排名在前边的这个亚拉家族后裔释迦尼的女儿啊，然后啊还生了孩子。他的儿子是谁啊？约哈难又娶了这个犹大人，他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约哈难。约哈难就是耶和华以施恩典啊，约哈难。你看他这个名字应该是后来改的，就这个亚门人多比亚不知道从前叫什么，但是呢他好像一个归信以色列的人，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然后他儿子起名叫耶和华以施恩。我传了这么多年，我就有时候看人微信头像，或者看有的人给自己起那什么属灵的名字啊，有叫什么起约瑟的比较多，说啊、哎、约瑟啊。叫什么约瑟的，还有女的叫亚比该的啊。最搞笑那个亚比该是个在教会干直销的，然后还离婚了，离了还他说哎圣灵感动我和我丈夫离婚，他神感动我的名字就亚比该啊，就是什么那个才德的妇人啊。我发现越不属灵越是在教会做耶洗别的越给自己起这属灵的名字装嘛。说呢他的儿子这个约哈难娶了这个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尼米记三章四节和三章三十节，这个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的家族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家族，在这个修城墙的时候修两段城墙，这个家族非常有名的。也就是这个人呢从他的上一辈开始包括他的后辈都在渗透这个犹大啊，而且他懂得怎么讨好犹大人，无论从给自己起名还自己的婚姻还是各方面，他都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爱主的人啊。所以说你就知道为什么申命记二十三章说亚门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即使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你别光看他儿子，他过几代还是一个畜生，所以难听的狗改不了吃屎，他儿子也是跟他一样的畜生，他永远忘不了去把教会搞乱，他就是这种人啊。为什么圣经禁止犹大人和外邦人通婚就不受搅扰，而且特别提到不要和亚门人和摩亚人？你看到这个亚门人和摩亚人他还不像那些一般的外邦人啊，他甚至能装成一个基督徒然后 去转化你。你看，从以斯拉第二次被掳回归，那时候那种状态，那种属灵的光景多么的好。那时候整个世界都尊重犹大城的人，到尼西米那个时候仅仅过了10年，然后就被人踩在脚底下了，就是这个多比亚干的，啊，这个人把神的教会呢，把神的家带到了咒诅当中。十九节，甚至呢说这些人啊，在我面前宣扬他的美善，啊，很多人提到这个多比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没有说啊这个人讲道很有恩赐，这个人啊他很明白真理，都说这个人行为好。啊，这个行为很好。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怎么样，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非常感恩，我呢非常感恩，就是我从被呼召做传道人到后来安利牧师，实际上我所面对的这些人对我的言语当中，甚至可以说这些诽谤、这些恶言是占绝大多数的。很多时候呢，有我身边的人或弟兄姊妹或者本会的人，甚至就觉得很忧伤。为什么牧师，你讲到不被人接受？为什么我们教会始终人不多？甚至就是说，感觉我们这个事工起不来？不是的，弟兄姊妹，这实际上是上帝在保守我，免得我们成为有名望的人，免得我们的试探更多。其实我们现在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些，真的是安全的，是很好的。跟随我们的不多，我们本会的人不多，而且我们讲道在传到外边的时候，无论是播放还是点击的人都是很少的。其实弟兄姊妹，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保护，因为你讲道越纯正，一定越扎人的心，然后敌对你的人一定会越多。神不让我们走这个像亚美人多比亚这样的讨好人的道路，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尼西米记第六章最后几节讲到这个亚门人多比亚在耶路撒冷干的这些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今日的基督教也是这样悲剧。也要说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在今天基督的圈子里边，影响力大的，很多时候被人信任的，基本是这种假基督徒。今天你能够看到哈，尤其你上自媒体，你上那些什么 YouTube 平台，你去看一些讲道，甚至看一些做自媒体的，有很多打着上帝、打着基督旗号的一些人，给自己贴个标签，我是基督徒或我是保守派。然后看的人很多，跟随的人很多，其实他们的信仰根本不是圣经启示的基督信仰。而且我见过在很多宗派里，在华人教会里边，一些有可能是男的，有可能是女的，那些说哎某姊妹某弟兄啊某姊妹啊热心侍奉主啊又奉献啊，在教会当中啊广泛的联络弟兄姊妹。我将会拉不少人，尤其在这个社交软件和自媒体上还很活跃。事实上很多时候这种人他就是跟这个多比亚一样的人。你去对比一下在尼西米记里边真仆人和假仆人的区别。尼西米今天来说是一个真牧师，真仆人，人家不搞社交，人家不离开本会，人家关闭所有的社交软件和平台，专心的牧会讲道。然后另外与之对比的就是多比亚，到处显摆，到处找人聊，为的就让人说自己好，说自己行为好，说自己爱主，啊，这种人就觉得，哎呦，这有名望的人，无论是牧师，无论是教会里边有钱的、有人的，哎，都站在他这边，说话有影响力。所以说，在过去呢这两年，尤其在今年呢。非常奇妙的也是上帝给我一个心，我花在社交上的时间，我花在社交软件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少。在最近一年呢，我把很多微信的好友都删掉，我关了社交平台上，我把很多时候我把人能联系的方式都给关掉了。为什么？就是为了专心的牧会。很多时候呢，不想成为多比亚这样的人，也不想让人都说我好，免得进入试探。 如果一个牧师活跃于社交平台，天天跟这个互动，跟那个互动，跟那个互动，那么他一定会出问题的。其实呢，在过去两年，我删好友，有的时候啊，甚至有一些弟兄姊妹和我关系很好，我也把他删了，因为不是我本会的。因为这两年有牧师，有一些搅屎棍的控告我说我勾引别人教会的会众，有的时候也是为了不落人口舌。但是我最后发现，我把人删了，那些人天天在外头嫁人，他们都忙着勾引人家教会的会众。但是呢，感谢主，我不做这种事情。所以说，你会看到啊，这个上窜下跳的多比亚，他是今天很多基督教里边一些人的，就是这种形象。所以说，耶稣说，你不要成为这种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们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从前带假先知也是如此。人为主的名诽谤你，捏造坏话诽谤你的时候，你就有福了，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说，愿我们弟兄姊妹呢，能够在教会当中沉静学道。少跟人聊。过去两年呢，在某些宗派里或某些在一些圈子里，我发现一个很搞笑的现象。有牧师哈，有一些基督徒控告我说我勾引别人的会众，但是我会发现他经常跟人家基督徒聊啊，这些控告我们的人呢，哎呀，到处跟人聊。最奇葩的是，实际上在这两年呢，我们一个同工呢，为了分享我们的讲道，他建了一个听道群，没别的用途，主要是发我们教会的讲道。但最后奇葩的一件事情，我会发现最后我们这个群被某些啊有名望的人给强行关闭了，还不是让警察关闭的，是让教会里的人给下令关闭的。为什么呢？就关闭了。但是这个讲道群啊，这个传讲道的群关闭之后，我会发现那个什么卖牛羊鸽子、那么干直销的群还在。所以说把我一个弟兄给气坏了啊，实际上气得不得了，说牧师啊，我就真是气坏了。我们这传道这个群让这些有名望的人给关了，但那直销群、那卖牛羊鸽子群还在，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实际上今天就是这个样。所以说你去看这个尼希米记里边，尤其这个第六章，甚至这个第六章最后节，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个基督教里的这个内部的罪恶是很大的。很多时候像尼希米这样的人是广受攻击的，但是像多比亚这样的人在基督教里边是广受欢迎的。你要让我举这两年我的经历和例子，我能跟你们讲很长时间。实际上真正在教会里面，在基督教里面待过的人，他都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在我妻子呢，她娘家那边有一个女的啊，我也不提名了，就是这种搅屎棍子啊，像这个多比亚一样的人，天天在教会蹭钱蹭吃蹭喝啊，让教会那个女管事的帮他俩看孩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人他不光挑拨家人的关系，他在外头造我谣啊，跑到这老家，跑到这个教会圈里边说坏话。然后我发现这边这个基督教圈的人都对这个人评价很高，说人家这个姊妹好啊，你不要攻击人家，人家穷啊，人家怎么好，家里有车有房啊，都不止一套，家产都上百万，然后就天天在教会里边就占便宜，就这种人。哎，我发现这种人特别受欢迎，人都说他好，而且你说他不好，谁说他不好，就有人起来跟你干架。这人好像是被鬼附了一样，你说不服他。所以说弟兄们，你去看这个尼希米记第六章，尤其是最后这几节，你要把这个多比亚跟我们今天基督教里的人对号入座。另外一方面呢，求主保守我们别成为这种人啊。说呢，你看哈，说不单夸奖这个多比亚的善行引号，又把我的话传给他啊，然后多比亚再寄出信件来，为要叫我害怕。 你会发现这些跟尼西米辩论的人，他不是坏就是蠢。当然，我觉得这个坏的成分更多。一方面跟尼西米辩论说，哎，你别说人家，人家这怎么挺好的，人家多比亚挺好的。一方面呢，哎，把这个尼西米说多比亚的话记下来，然后再传给多比亚。这多比亚收集完资料了，再就找着办法再应对尼西米。然后写信的时候就有针对的写给尼西米，啊，然后好让尼西米去害怕。事实上，很多人他不明白为什么就这种畜生有这么多人站在他这边，啊，而且都是有名望的人专门站在这边。我今天说句实在话，弟兄姊妹，能让这种人笼络的，他里边是有问题的。他要么贪财，要么贪名，要么呢，在真理上知道什么是真理，但是想满足内心的一些情怀。我就知道，有的人听到说左右摇摆，他一方面知道我们这边讲的是真理，没有人的道理，不掺杂人的道理，但是他还想听一些什么情怀呀、啊。什么宪政民主啊，基督教民主文明这些东西，什么保守派这些东西，所以说很多人他就两边摇摆。为什么有很多人最终离开我们？他实际上就是受不了你就纯正的光讲圣经，你吃的教会里的罪恶，说话直来直去，不看情面。很多人我可以说哈，他不是不知道我们讲的是真的，他只是觉得我们这里不能够满足他心里的要求。所以说有贪心，有对名的贪，对财的贪，还有一些里边感情泛滥有情怀的人，实际上若不改的话，他在这个信仰道路上他走不到底儿的啊。他要么回去重新做人的奴隶，要么最终呢很可能连进不去神的国，因为在你走错的时候，魔鬼是会把你掳走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人在属灵上完全是瞎眼的，知道错了还不改，知道一个人做错了还站在他那边，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满足了他内心的某个地方的需求。好，弟兄姊妹，我们呢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主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走正直的道路，让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主的道中，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